你知道从美国，我忘了是从1990几年开始啊，美国的抗忧郁症的药远远超过于感冒药。你就知道忧郁在美国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烦恼嘛，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啊，还有最近这个 lifeguard 来到我们的当中啊，你说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忧虑，你不要看他们这么小，他们也有很多的忧虑啊。我最近去参加这个一个我们朋友的这个儿子的女儿的这个婚礼，跟他们在聊的时候才发现了，现在的几乎每一个年轻人，你不要看他们蹦蹦跳跳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忧虑啊，每一个人大半人都在吃药，在看医生啊，怎么问题这么样的严重呢？忧虑不是这些只有这些年轻人的问题啊，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冲击当中，在这个基督信仰跟社会世俗的这个拉扯当中，他们有很多的忧虑啊。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个 lifeguard，他们也是一样啊。他们来到这边呢，就希望能够多学一些英文啊，多扩展一些视野啊，多一点见识啊。但他们很多的担心呢，他们担心他们的升学，他们担心他们的就业。他们也担心他们的交友、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前途，似乎从小到大都在忧虑。不用更不用讲，我们在这边很多这些我们这个中年的家庭啊，你看看，我觉得中年的家庭啊是忧虑最严重的，上有老，下有小。我们看到这个。家里的负担这么重，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的经济，我们也担心我们的房贷，我们担心我们的车贷，我们这个很担心我们的投资现在上上下下会不会不见了？我们也担心我们孩子的成长，我们孩子的教育是不是会怕？尤其中国人呢，中国人的父母我们都知道很怕输在起跑线上啊，小孩子能够塞得满满的尽量塞啊，但是。中年这么大的压力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压力，怕失业，怕中年危机，怕中年的危机。我听说国内你只要超过35岁失业，你这辈子就没有戏唱，你找不到工作。这是多么大的压力呀！那我们年长的人呢，有没有压力啊？有很多的压力啊，是不是？以前。这个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每一年的体检就是一个例行公事嘛，是不是？反正每年都正常。现在体检不一样了，提心吊胆，就怕医生讲说：“David，你这个有点高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哎呀，这很多的忧虑啊，很多的忧虑。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连去体检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们就陷入到一些。没有办法掌控未来啊，我们觉得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安全感啊。那其实我们今天面临这个忧虑呢，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耶稣基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不要忧虑这段经文，是2000多年以前写的，当时就是这个样的一个情况。忧虑绝对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当他站在加利利的山上，他对着成千上万的这个跟随者说：“哇，这一群就是社会的底层，也是社会中极其焦虑的一群人。他们有罗马政权残酷的压力，那个罗马政权那个重税税负的压力，他们甚至这个大部分不知道吃了这一餐，明天还有没有下一餐。过了今天，我们还有没有明天？”耶稣基督就在对这一层承受着重大的压力、不公平啊、被欺压的这群人讲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为什么？那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也能够不要忧虑呢？我们不但是不要忧虑，今天的题目是胜过忧虑。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刚刚大家所读的经文呀，耶稣基督就要跟我们讲这三点。”从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第一个，我们要看清楚现状。我为什么忧虑？是因为我赚的不够多吗？ 我的工作不够稳定吗？我投资的不够广泛吗？我的这个计划不够周全吗？还是我不够努力呢？还是我过分劳累了？耶稣基督说，这些都是表象，这些都是表象。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地认识到忧虑从何而来，我们永远不可能打这场仗，我们永远一辈子活在忧虑的压力之下。耶稣第一个就是要让我们看清楚现状，忧虑从哪边来。第二个，当我们知道忧虑从哪边来的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不可以从世上的角度，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就钻入那个死胡同里面，越钻越进去，越钻越进去。从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能够胜过忧虑。我们第三个，我们不但是要知道，而且我们要付诸于行动，就是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回应。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压力，求神今天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神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他不愿意我们每天生活在惶恐不安失眠焦虑当中，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父神。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样的忧虑呢？求神今天对我们说话。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我们把整个聚会都交在神的手里面。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众儿女们齐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求你的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求你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跟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让我们的生命盯着你生命的粮的浇灌，我们能够更新变化，我们能够来用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战胜忧虑。主，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你的手里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为什么忧虑？为什么忧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我们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人不就用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第一个是忧虑。什么叫做忧虑？忧虑它原文的意思是被分割了，被拉扯了。换句话说，我们本来专注在做某一件事情上，可是我们被分割了，我们被拉扯开来了。那从圣经上的角度就是说，我们因着很多的事情把我们分割，把我们拉扯，让我们不能够专一的来信靠我们的神。这就叫做忧虑。这就叫做忧虑。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来专心注目，来专心仰望依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被撕扯，被拉开，被这世上的事情撕扯拉开了。因此当我们一个在被不断的被撕扯被拉开的人，他有什么忧虑，会有什么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没有平安，就是没有平安，一直在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样，万一又如何假如怎么样一直一直就这样一直反复的，让我们失去了平安。第二个，我们总想控制一切，哎呀，这个一定是我计划的不够好，我一定要再重新的计划，我们要不断的确认，我要不断的安排，而且改了又改，别人跟我们提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还很生气，不愿意再来接受改变，产生一个极大的控制欲。还有呢，我们会过度的追求物质的金钱跟保障。只要我有更多的钱，我就安心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钱越多的时候，我们的担心越大。我有一个这个很好的朋友，他非常非常的有钱了。有一天他 crash, 他整个人崩溃了。他说我赶到半夜赶到他家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David, 我用尽了我的一生 我的身体现在已经完了，我浪费了我的健康，我失去了我的家庭，我已经是再婚了，我好不容易积聚到这么多的财富，我希望我能够得到平安，但是我发现到我陷入更大的焦虑。当我用尽了一切的时候，我积聚了这么大的钱财的时候，我现在赫然的发现，我必须要用我以前加倍的努力，希望我所得到的不要失去。我们会过度的不断的追求金钱跟保障，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失眠，就是失眠。我们会这个睡不好觉，所以我刚刚一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睡好？昨天我们开始没有喜乐，我们会没有喜乐，我们很容易暴躁，很容易发怒，很容易暴躁，很容易发怒，而且怎么样？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办法来专心的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知道忧虑就是它就是把我们不断的拉扯，让我们没有办法来专心的信靠我们的神。那难道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个就不用去担心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你知道这个原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担心或者是挂念，这是一个字，另外一个呢是忧虑。担心挂念这是一个正面的词，但是忧虑呢 anxiety 跟 worry 呢是一个 negative， 是一个负面的词啊。保罗说，我常常为众教会挂心，就是用 concern 这个字啊。然后怎么样，这个是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需要有计划，我们需要有担心，要有挂念，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不要陷入到忧虑里面去。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挂心是正常的，是让我们采取行动啊，来保护我们啊，来做一些这个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呢，怎么样让我们的责任感能够增加啊？但是 anxiety 这个 worry 呢，就完全不一样，它是持续不断的焦虑，持续不断的焦虑，而且这更可怕的是让我们怎么样？陷入恐慌里面，让我们手足无措，而且我们一直想去掌控那个我们不能够掌控的事情，耗尽了我们的信心，耗尽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失去喜乐。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说不要担心，不要挂念你应当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是让我们不要去忧虑，不要去陷入到这样大的一个恐慌里面去，陷到了这样的一个恐慌。所以基督徒不是不要做人生的规划，也不是说哎呀你这个存钱你去买保险你是没有信心，完全不是那回事啊。计划你过分的计划未来你就是不属灵，这也不是啊，这也不是，这完全不是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耶稣基督所禁止的是忧虑，也就是说你思想太多，你恐惧太多，这是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做的，不要做的啊。换句话说，规划、计划、挂心，这不是问题，而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我们的计划当中，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规划的计划当中从来没有想到神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忧虑。但是如果我们先求问神的时候，神会引导我们做怎么样做一个合理的规划，而且我们还能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那你看看今天的第一句话是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所以说不要为生命忧虑是一个结果，那什么原因让我不要忧虑呢？就是前面的马太福音第24节，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换句话说，忧虑跟我们的财富跟我们的金钱息息相关，跟我们信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去敬拜神的时候，反而我们把世上的财富金钱当成神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进入到忧虑，我们就立刻进入到忧虑里面去。 那一天我们跟这些国内来的大学生讲，他说讲到说我们被创造的时候，传道书跟我们讲说神就把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换句话说，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最深最深的地方叫做永远。那个永远只有上帝能够亲自填满它。当我们想用金钱来填满的时候，我们想用事业来填满的时候，我们想用爱情来填满的时候，你会越填越不满。这就是忧郁。当我们敬拜错了对象，我们把这个没有来侍奉神，而把金钱把财富当成神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进入到忧郁去，就进入到忧郁里面去。忧虑不是产生于外在的环境，忧虑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上，忧虑就是产生，就这样产生。所以忧虑第一个，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忧虑是出于你信靠错了对象，你竟信靠错了对象，你不再信在敬拜神，你把马门成为你敬拜的对象。忧虑之所以产生是这样说来。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第25节好不好？对，阿们。这边第二个就是跟我们讲说，神赐给我们的是最宝贵最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宝贵我们的身体啊。啊，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可是我们没有去关心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离开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照顾。可是我们却一天到晚担心什么？为身体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为生命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怎么样穿什么？我们最重要的生命跟身体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照管，反而我们去整天注目在为生命的那个吃喝，为身体的穿衣服上面。我们为了追求帮助我们生命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些枝节末节啊，反而把最主要的生命跟身体给忘记了。我们这是本末倒置了。我们是本末倒置了啊！我们本来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衣服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但现实当中我们为了要买更好的房子，要更多需要更多的钱，我们要需要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要买名牌的，结果怎么样？把我们身体搞坏，把我们人都搞成抑郁了。这边跟我们讲说，我们牺牲了生命去换取饮食，牺牲了身体去换取衣裳，值得吗？这是本末倒置啊，这是本末倒置啊。人最可悲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人最可悲的事情是我们得到了次要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失掉了最主要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买到了名牌了，我们已经有最大的享受了，我们吃的都是五星级的，可是我们的身体却远离了，我们身体却远离了神，我们的生命跟神一点都没有关系，本末倒置，本末倒置。第三个，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能使寿数多增加一刻呢？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谁的手里面？在神的手里面。神掌管我们的生命，神掌管了我的明天。只有神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增加或者是减少，是都在于神了，都在于神。那为什么我们要耶稣基督讲说用思虑使寿数多增加一刻呢？换句话说，我们试图用思虑来控制那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想当神， 我们想像神一样，就是正是亚当跟夏娃，亚当对夏那个蛇对亚当夏娃所说的，你们吃了以后变像蛇一样，像神一样。我们想像神一样，能够去所有的东西要 under 我的 control， 要 under 我的 control 啊。司布真讲说，但我们有没有办法 control 呢？绝对没有办法 control 的嘛，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思虑增加一点呢？所以司布真他讲说，忧虑就像坐在摇椅上面摇个不停，但是你哪里也去不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呀，我们整天就是想说让我的身体怎么样衰老一点，非常的有限的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让我们的这个退休计划更完善一点，好像就我们可以活得久一点一样，不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寿数能够更增加一点。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Tim Keller 他跟我们讲，他说忧虑不是我们知道的太少，忧虑是我们想要控制的太多，我们要控制的太多。你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到当我们开始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什么东西都想要控制啊，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控制这个样，所有的东西都要控制，而且这个已经趋近于完美主义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要做到完全按照你的标准，你才能够稍微松一口气，达到标准以后，你又再把你的标准提高。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希望不是。如果是的话，你的忧虑永远不会停止，你的忧虑永远不会停止啊！忧虑就是我们自己想扮演那个上帝的角色，我们尝试的想要控制一切，却发现自己徒劳无功。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么不满我的意？我已经花这么多的心思了，为什么结果不是我预期的？我们就开始陷入到那个忧虑里面去，陷入到忧虑里面。第34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来，我们一起来读。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会为明天忧虑吗？我们的人啊，好像一个这个预设机器的大脑，大脑好像一个预设的机器哦。我们对于那些不可预测的这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哦，我们常常会把未知就等于危险，所以我们一直在觉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五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整个人就栽了进去，我们整个人就栽了进去啊。我们会为明天忧虑吗？我们会想到三年五年以后怎么样吗？我记得我们刚来 DC 的时候，在母会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叫做活水团契。那个活水团契就在1980年、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 DC 找工作。我们基本上那十几个家庭啊，都是在 DC 找到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我们在美国买了第一辆新车。我们在美国买了第一个房子。我们在美国生了第一个孩子。我们就是在那边慢慢的这样子建立起来。经过了十几年以后，我们大概都已经成家立业，大家都已经站稳脚步啊。那有一天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到我们来 DC 这十几年了、连滚带爬好不容易站稳了脚步啊，就想到哎呀，现在怎么办，日子轻松了一点。突然有一个姊妹啊，她就讲了说，哎，这样的日子还能够维持多久？忧虑，我们一直要为明天不断的忧虑，我们一直在为明天不断的忧虑，我们对于未知的这些恐惧，未知的恐惧，我们一直在想到，如果这个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办？而且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啊，198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最好的工作是在哪边？你知道，不是在政府，那时候没有人要去政府上班的，最好的工作是 IBM。那时候是 mainframe 的时代， 你能够在 IBM 找到一个工作，就好像今天你在这个 Microsoft、Google， 在那个 Nvidia 找到工作一模一样。那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工作。我们有个弟兄啊，他就是在 IBM 工作，大家都很羡慕他。有一天他来团契了，垂头丧气，他说：“你们一定要为我祷告，你们一定要为我祷告，你要为我祷告。”他说：“我们这个 赛 的 VP 啊，宣布了，他说我们这个 赛 啊，效益不好，如果再不好的话，三年以后要把我们的整个 赛 close 掉。你们要为我祷告，我三年以后可能会失业。”哎，他就愁得不得了，他就愁得不得了。那时候我们那个负责我们那个长老梁长老，他就站起来说：“你们不要为他祷告，你不要为他祷告，什么愁你三年以后可能会失业，这种祷告你也祷告得下去？你要为他今天的信心祷告，神已经给他一个最好的工作。”对，我们是不是像常常会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三年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直不断的忧虑，一直不断的忧虑。忧虑除了消耗你今天的能量，对于明天没有任何一点点帮助。不是这个样子吗？阿们。对。所以 Carrie Boom, 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忧虑不会减少明天的痛苦，只会耗尽你今天的力量。与其为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你可能会怎么样去忧虑，不如好好的把你今天多多的仰望神，求神引导你走有真的道路。忧虑来自于有限的人，可是我们却想掌控那个没有办法掌控的未来。我们的忧虑就在这。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问题吗？对，好的，阿们。然后感谢主，感谢这个姊妹啊。对啊，忧虑就是有限于人，我们想拼命的想掌控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未来啊。对，阿们。好，再来一个，我们读第六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一个基督徒最可怕最大的危机是怎么样？我们被世界同化了，我们思想跟外邦人一样，我们不相信有神，我们不相信有神，更不相信神会带领照顾我的明天。这是一个基督徒最被可悲的，信的跟不信的人是一模一样，外邦人，外邦人。今天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是不是活得好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外邦人一样？当我们不再相信神真的能够照顾我的需要，我们不再相信神关心我的时候，我们的离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远。这样子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所求的会产生怎么样？产生最重要最重要的最耗尽我们的精力的就是比较的文化。我们开始跟别人比较，我们开始陷入别人的收入。你看看他赚的比我多，你看看他们夫妻都是双收入啊。然后怎么样，我们开始比别人的房子，他的房子比我大，他的区比我好，他的房子比我贵，他的车子名牌双逼，我们就开始比较这些东西。连旅行成功孩子都是在比较，哎呀，他的孩子学八样，我只学七样，通通在比较。外邦人，外邦人，当我们活得跟外邦人一样的时候，你的忧虑一直不断的下去的，一直不断的下去，一直不断的下去。我们跟世界有分别吗？我们的忧虑来自于我们已经被世界同化，我们跟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分别了，这是最可怕的地方，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再来一个，第三十二节，除了讲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以外，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登山宝训里面，你们的天父天父天父天父讲了十几次，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可是今天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天父孩子的样子？我们相信天父的存在，可是我们却活得像世上的孤儿一样。我们整天修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一天到晚就是如果如果如果，万一万一万一，假如假如假如。你的爱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会不会整天想，万一万一我万一我爸爸不要我，万一我妈妈丢弃我，又假如这个样，假如那个，不会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呢？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天父最宝贵的孩子，我们已经忘记了天父最宝贵的孩子。忧虑源自于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天父最宝贵的儿女。当我们忘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忧虑，我们忘记了，我们就会忧虑。怎么？所以为什么忧虑？忧虑不是说你钱赚的不够多，你的计划不够周全，你不够努力，你休息不够，完全不是，这些都是表象，这些表象。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过，忧虑来自于哪里？忧虑第一个，你来自于你信靠错了对象，你应当侍奉神，可是你去侍奉了马。第二个，忧虑是出于本末倒置。生命是胜于饮食的，身体是胜于衣裳的，可是我们为了饮食，为了衣裳，弄坏了我们的这个，搞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弄坏了我们的身体。你本末倒置，你本末倒置。忧虑是出于有限的人想要掌控那个无限的未来，有谁能够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呢？忧虑是出自于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的难度。忧虑是因为我们已经被世界同化，我们已经跟外邦人一模一样。忧虑是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耶稣说，我们要来打败忧虑，甚至要胜过忧虑，我们要知道忧虑是怎么发生的。这些就是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不是你金钱不够，不是你保险买的太少，不是你周划不周周周这个计划的不够周全，更不是你努力不够，也不是你休息的不够，你应该多多 take 一些 vacation， 这些都会有暂时的帮助，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你永远的问题。耶稣基督说，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已经认清楚我们的敌人，认清楚忧虑的本相，那我们就要有新的策略，就是改变你的视角，改变你的视角。不是你要再去赚更多的钱，不是你要去赶快去找那个 insurance agent， 在哪些保险还可以尽量买的，也不是再找一个这个规划师让你人生的规划哪些洞还可以补起来的，也不是说哎赶快再多找几个工作让我更努力一点，不是，这个不是这些。第一个，你要从神的角度来处理你人生的问题，不要从世界的角度把你带入更深的忧虑当中。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阿们。好，你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阿们。你知道耶稣基督提的这个东西让我们啼笑皆非啊，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根本是无稽之谈，是不是？我们是刚已经讲了，我们世人解决忧虑的方法是拼命的追求嘛，啊，我们一定要买更好的保险，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啊，然后呢怎么样，我们要尽量的放松嘛，我们要 这个沉迷于这个娱乐啦、啊、旅游啊、运动啊、休闲，我们就多做一点。那这还不行的话，我们干脆就躺平摆烂，是不是？我们就暴饮暴食嘛。有没有看到很多人一下子胖一下瘦啊？他碰到忧郁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暴饮暴食啊。那不然的话就怎么样？麻醉自己嘛。现在很多州大麻都已经合法，就去买大麻嘛，兴奋剂嘛。再不行的话，那就是毒品，是不是？那再不行的话，那怎么样？就像那个我们在婚礼上面讨论的那些年轻人一样，那就是看病吃药，就是看病吃药。这是世界的方法，但是耶稣基督说，你要转换你的视角，你要怎么样？不是要低头注目在你这个世界上的难处。我要这个要拼命的追求，我要看开放松，我要这个躺平摆烂，我要看病吃药，这些是这样的方法。他说不是要在针对地上的方法，是往上面看，看那什么东西啊？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白，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恩典，不是只盯着你钱包里面的数目。不要再去盯着这个体检报告上面那些数字啊，也不要去盯着这个你的那个 computer screen 上面那些工作的指标，更不要去看着这个行事历里面那些 action item 还没有完成的这个任务。当然这些我们都需要看，但是不能够一直只看这个东西。他说你要看神的创造，看天上的飞鸟，看野地的百合。看飞鸟，它不种也不收。飞鸟每天那个歌唱，不是因为它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是它知道谁在掌管明天。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吗？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却不相信，这是我们的问题。飞鸟根本就不会怀疑这件事情，它因此它能够不断的高车更高。不用担心吃什么喝什么，他整天就唱跳跳唱唱。看野地的百合花，他不劳苦也不纺线，神给他们的装饰甚至比所罗门王还要更大。如果神连野地的百合花他都看顾，他难道不会看顾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吗？我们要校正我们的焦点。校正我们的焦点。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它之所以不焦虑，它能够全然的安息在受创造的神的这个同在里面，它能够享受。我们也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比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贵重的多。神会看顾我们的，神会看顾我们。不要再低头注目在我们的世上的难处，而是抬头看神的恩典，看看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第二十七节讲到说，你们哪一个能够使你的收这个思虑更增加一刻呢？更增加一刻呢？这边耶稣基督是跟我们讲说，我们似乎想用我们的思虑啊，来去控制我们那个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耶稣基督说，你不能的，你不能。我们必须要承认人的有限，承认人的不足。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来依靠我们的神，时时刻刻的依靠我们的神。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搞定，这件事情我不需要祷告，这件事情我可以做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进入忧虑的开始。我们不再仰望我们的神。一个能够胜过忧虑的人，是知道自己一个是一个多么软弱、有限的一个人，他必须要紧紧的依靠神的一个。当我们依靠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任何的忧虑来，我们就已经不用再害怕。神胜过忧虑，神胜过我们的。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评估， 智慧的贫穷，不要把自己看大，要看为自己为中道，看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我们是一个时时刻刻需要神的。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要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真的是神的，我们真的是神的。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天父爱我们，天父爱我们，他现在与我们同在，他明白我们最深的软弱，他也会满足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这边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是如此，那个我们这样不完全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做到这样，那个完全的天父对我们岂不是做得更好吗？岂不是更好？确认我们的身份，确认我们。所以当我们认识了忧虑的本质以后，我们要开始转换我们的视角。第一个，我们要校正我们的焦点，不要低头看这世上的难处，要抬头看那飞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抬头看到神的恩典。第二个，我们要有智慧的评估，承认我们的人的有限跟无能，我们必须要天天的信靠那爱我的天父。第三个，我们要确认我们的身份，我真的是天父的孩子。耶稣基督，神差耶稣基督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把他的爱子都给我了，世上什么东西他会不给我的吗？确认我的身份。弟兄姊妹，你是天父最爱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好吗？我们来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父最爱的儿女。我们大声的一起讲，我们是天父最爱的儿女。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人更能安慰我们的？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帮助。就像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讲到说，就算有做母亲的忘了他吃奶的孩子，甚至不连续他的儿子，饥饿忘记的，神说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绝对不会忘记。我们是天父最爱的儿女，我们是天父最爱的。那当我们知道忧虑的本质，我们也开始有这个焦点的转移，那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回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很多，可是我们却做出来的很少，我们却做出来的很少。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来回应呢？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31到3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回应呢？第一个，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在祷告或者常常读经会引用这句话。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啊？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神掌权的一个地方。神的统治跟神的掌权的地方。那神统治神掌权什么？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在神掌权的。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金钱，我的财产，我的婚姻，我的时间，我的梦想，都求神来掌管，都求神来掌管。先求神的国，就是谦卑的让神来决定我人生的方向。从我个人的生命，从我的家庭，从我的工作，从我的侍奉，从我这人生整个的梦想，都交在神的手里。都交在神的手里，都交在神的手里。求先求神的国，就是愿意神在我整个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他都掌权，他都掌权， 而不是说求神来帮助我完成我人生的规划，而是说我愿意把我全部的人生都交在神的手里。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义是神的属性，神的本性，也就是说是好的，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先求神的义就是说我愿意来神来决定我在我人生当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不是我根据我判断，不是根据我那个邻居跟我讲说，哎，股票涨了，你赶快去买，不是根据这个我这个孩子同学的妈妈说，哎，你怎么没有学那个，不是，求神你来决定我人生的善恶跟喜乐。那我们要求神的义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除掉自己的义？求神的义就是让神来决定我们人生的是恶，这个是非善恶跟喜乐。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除掉我们的自义，把我们的老我一点一点拿掉，愿意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老我一天一天的衰败，神的作为一天一天的显大，一天一天的显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和神的义，让我的人生的这个优先次序重新来排列，不是神来帮助我人生的规划，而是我把人生都交在神的手中，是主，完全主的神，完全主的神。如果我把我的人生都交在神的手中，我知道神比我聪明的多，神比我能干的多，神比我知道的多，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那我还有什么好忧虑？我还有什么好忧虑？我还有什么好忧虑？正确第一个回应就是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第二个，第34节讲到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对。不要再把明天的忧虑放在今天身上，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中就够了。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说不要为 不是说不，你不要去计划明天，而是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耶稣不是禁止我们说去预备、去计划、去负责任、去筹划，不是，他禁止的是你不要被未知的明天去把你控制住了。明天是在神的手里面，把它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刚刚已经讲，不是在于我们没有计划，而是我们的计划当中没有把神放在里面，没有把神放在里面，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人生最大的问题。当我们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已经开始在煎熬我们自己，我们开始在痛，我们已经在痛。忧虑的本质就是我们把明天有可能或许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带到今天里面来，并且假设我只能够自己单独的来承担，单独的来处理。因此我们的重担压力就很大很大，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神今天与你同在，他今天与你同在，他明天也会与你。你今天可以把重担交给你的神，你看看你过去神怎么样带领到你到今天。要回顾神的恩典，想想看今天神让你注目到今天，神与过去与你同在，现在与你同在，明天还会与你。把你的忧虑交给神，把你的忧虑交给神，交给神。我们通常会把我们下周、下个月、明年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挑战、危机都打成一包，现在今天就想把它压在我们的肩膀上，你不忧虑才有鬼，是不是？我一定忧虑的。 不要把未来的忧虑加在今天的肩膀上面。明天有明天的恩典，也有明天要面对的本分。今天我们需要拿起神给你今天的力量，专注的过好今天，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而且同时把明天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里，听从神的引导，明天来担当我们明天的难处，不是今天，不是今天。当住专下，不要透支明天，不要透支。当我们 focus 在神的身上，当住专下的时候，我们不要透支明天，我们就能够胜过忧虑。不是因为环境是可控的，是完全的，而是我们知道有一位信实的神，他掌管着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再来看，你看看啊，刚刚已经讲了，天父这个字在第六章出现十几次。这边也是一样，第六章就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天父是爱我的，天父知道一切，而且天父与我同在，天父会按照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给我正确的，不要为你活出我们是神儿女那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不是世上的孤儿，我们不是被别人不要，被别人遗弃，我们是神最宝贵的儿女，我们要活出真正活出神的身份出来。另外你看看啊，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用了三个动词，这个三个动词是非常重要。你看第六章26节，他说你们要看那个天上的飞鸟，你们第28节，你们要想那个野地的百合花，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看天上的飞鸟，看见今天神的公义，看见今天神的公义，你看到神的创造，看到神的创造，看到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你就知道神会供应你，神会供应你。不要整天去看新闻，看股票，看房价，看社群，看这些，越看每天看的心慌马乱，我们就一直不断的被撕扯。看见神的供应。第二个，想，他用的是 consider。想这个字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反复的思想，昼夜的思想，不断的默想。凡昼夜思想的人，这个人变为有福，就是这个字。诗篇第一章第二节，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就是这个字。不是想了一下就丢掉了，而是昼夜的思想，反复的来思想神的信实跟慈爱。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到今天神依然会带领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不管我们今天已经发过去已经发生多少事情，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来听神的话，就是神的恩典。他能够保守你从过去这样的患难这样高低里面一直到今天，他依然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第三个 seek 不只是求啊，不只是 pray， 不只是祷告而已。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献给神，我们要祷告。祷告了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追求去 seek， 全身心灵的去投入。把我们当成这个人生最大最大的一个追求。当成人生最大一个追求。我们人一生都在追求一些东西，耶稣基督不是跟我们说你不要追求，耶稣基督说你要改变你的追求，你要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改变你的追求，改变你的追求。 胜过主灵的道路，我们要全然的来摆上，全然的信靠。我们从眼睛开始看，看神的作为，心里开始不断的思想神的恩典跟慈爱。我们靠意志一直不断的追求，不让这个世界把我们撕扯，不让这个世界把我们拉断，单单的注目在他的身上，单单的注目在他的身上。胜过忧虑不是让我们改变环境，是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对事情的思想方式，以及我们追求的方向。看、想、求 See, consider and seek 三个。当我们的眼把看，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看环境转向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开始迈出了第一步。想，当我们的把我们的思想从恐惧当中转回来，转向思想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走在得胜的路上。康生求，不断的祈求寻求，把我们的人生从我自我实现的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已经胜过忧虑，我们已经胜过忧虑。这三个动词我们请大家记得一下，眼睛决定你看的是什么，心思决定你相信的是什么，意志决定你追求什么。耶稣基督说，你要去看，你要去想，你要去求，你要全人的来信靠，你要爱我们的神。全人的信靠，全人的信靠。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回应呢？第一个，我们要摆正我们的优先次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二个，我们专注在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就明天了。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身份。我们的天父是知道，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他愿意赏赐给我们。我们全人的信靠，看、想、求，看、想、求。求神今天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看清楚忧虑的本相。当我们看出那个忧虑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正确神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忧虑。我们不但是要知道，而且我们要化为行动。我们要看，我们要想，我们要求，我们要求。在这个充满了内卷、充满了对未来焦虑的时代，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是创造主天父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用信靠天父来取代自我的掌控，而我们人生的价值是极其宝贵的。我们是万有天父的女儿，没有一个价值比这个更高，远超过天空的飞鸟跟野地的百合花。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成为我们一生的使命。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明天，因为我们是永恒天父的儿女。我们的明天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要把握当下来替代忧虑那个未来，不要去透支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在天父的手里面。战胜忧虑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战胜忧虑靠的是那个爱我们的天父，而且我愿意完全的信靠他，一辈子愿意去追随他。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